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2月12号，公元2014年4月1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形容合格的科学家是世界的眼睛，援藏团体呼吁英国外交大臣关注西藏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尼泊尔向该国藏人民众发放难民证件，西藏果洛藏人抗议中共开采圣山，西藏议长边巴次仁教导藏人学生加大推动中间道路立场，挪威议长称为国家利益不见达赖喇嘛，同僚批懦弱。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开幕仪式上致辞时，形容不带偏见去寻找事物真相的科学家们是世界的眼睛，帮助开启人们的心灵。今天3月11号上午，由日本京都大学江潮研究中心及心灵与生命中心联合举办的认识心灵研讨会开幕仪式在京都市举行。达赖喇嘛尊者在出席上午的开幕仪式时介绍了心灵与生命中心于30年前成立的起始，但也强调心灵与生命中心举行的对话活动并不是在传播佛教，所有人都应该保持自己的传统信仰。
Sometimes they call dialogue between Buddhism and science. I told this is wrong. We are not.
尊者说，有时候心灵与生命中心被人称作佛教与科学间的对话，其实这个中心讨论的议题并不是佛教。比如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个中心的对话就没有提到轮回和空性等佛教教义，我们只讨论心灵和事物。所以正确的说，这些活动应该被称为佛教科学与现代科学间的对话。
Buddhist science and modern science and okay。
达赖喇嘛尊者像往常一样强调了所有宗教都倡导慈悲、忍耐、宽容，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互相敌视。大家的共同困难是训练自己的心灵。
So a lot of the problem which we are facing is mental level.
达赖喇嘛指出，人们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心灵层次的，而杀戮、饥荒、贫富差距、贪腐以及剥削等问题，归根结底也是由心灵造成的。所以除非我们多对心灵进行关注，否则仅仅发展外在物质水平、加强学习知识等，不但很难创建和平，还有可能制造更多的问题。尊者强调，必须在教育中加入更多有关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教育大家多关注内在价值。
Scientist also I think really Jigdemigrisha。
在开幕仪式上，达赖喇嘛尊者还向与会的科学家和佛教学者们表示，古时候翻译家在藏语里被称为世界的眼睛，现在看来合格的科学家才是真正的世界的眼睛。达赖喇嘛指出，一个合格的科学家是绝对不会在研究中掺杂个人观点和情绪的，他们的目的就是客观地找出真相，他们是我们心灵的开启者，而这也是自己不懈地推动心灵与生命对话活动的原因之一。
Entire 7 billion human being happy one。
此次为期2天的佛教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对话活动共分4场，与会的科学家和佛教学者将针对怎样从不同角度了解我们的心灵而展开讨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援藏团体代表同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进行见面，呼吁黑格与其他国家携手支持西藏运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2013年年度人权与民主报告新闻发布会于昨天在英国外交部举行。英国西藏社团成员代表保罗·格尔丁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代表白马卓玛前往外交部同大臣威廉·黑格进行了对话，感谢他在2013年为营救藏人死刑犯卓玛家发布公开声明，同时呼吁他与其他政府联手加大支持西藏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代表白马卓玛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
We talked for almost 5 minutes, which was surprising.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作为一名藏人向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先生介绍了洲际酒店在拉萨建立分店的问题，并感谢他在2013年为营救藏人死刑犯卓玛家所做的努力。我还呼吁威廉先生以加强多边协调的方式加大支持西藏事业。白马卓玛在介绍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2013年年度人权与民主报告中有关西藏问题的内容时表示，昨天发布的这项人权报告中记录了许多2013年中共在西藏践踏人权的事件，包括镇压比如藏人、藏人制片人敦珠旺清遭捕，以及当局在西藏各地开展所谓爱国教育、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等等。报告并强调了重启藏中和谈的重要性。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近日发表声明，呼吁尼泊尔当局尊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遵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提出的建议，呼吁尼泊尔新政府向该国藏人难民发放证件。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三月对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和尼泊尔等国就有关落实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递交的报告进行了审议，特别呼吁尼泊尔当局采纳国家难民法，允许向从西藏逃出来的难民进入该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近日发表声明，敦促尼泊尔新政府能够落实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当地流亡藏人民众们的恶劣处境而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允许当地藏人办理难民签证。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计划强制开采位于西藏安多果洛花石峡镇境内的一座圣山，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和抗议。此外，该镇一所医疗机构内的数个佛教转经筒遭当局强制拆除。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花石峡镇境内有一座名为日雪的圣山，是当地扎西达杰桑叶林寺的圣地。多年前，藏人把珍贵兵器和自然矿产藏在山洞里作为镇地之宝，而日前当局方面发布命令表示要将这座圣山出售给他人进行商业开发，遭到当地藏人僧俗民众的强烈抗议。据悉，当局在稍后暂停了这一计划，而当地藏人民众誓言，如果当局使用强制手段非法开采圣山，当地民众会抗议到底。此外，近日花石峡镇中共工作人员强制拆除了修建在该镇一所医疗机构内的24个转经筒。消息人士介绍说，花石峡镇内有一所提供藏医和西医两种服务的医疗机构，该机构内建有装满药师佛咒和白字明咒等咒语的24个转经筒。近日中共突然下令表示，在机构内设立经筒是违法行为，派遣工作人员强制拆除了这些经筒。消息人士向本台表示， 这些经筒由该机构医务人员于2010年筹款修建，现在被拆除，显示普通宗教活动都被当局定性为非法。他指当局在花石峡镇内限制民众的日常活动，当地已沦为一座监狱。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会从本月7号开始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举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教导流亡藏人学生们认识流亡藏人社区的政治局势和立场，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而在推动非暴力中间道路方面做出努力。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为了提高流亡藏人学生的领导能力，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属下的藏人大学生未来前途指导项目组从上周日4月7号开始，面向印度和尼泊尔境内18所藏人学校的学生们展开了为期5天的领导能力培训会。昨天4月10号，活动主办方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藏人行政中央司长洛萨桑格向与会的师生们给予了教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就中间道路的本质进行了介绍。他向学生们表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为汉藏两族人民长远利益而着想的一个双赢政策。他还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支持中间道路政策，认为以非暴力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立场是争取藏民族自由斗争事业的最佳政策。议长边巴次仁还教导藏人学生们努力认识流亡藏人社区的政治局势和立场，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加大推动中间道路。藏人行政中央次赞罗萨桑格也在会上向学生们强调，为了本民族的自由斗争事业，各流亡藏人学校的学生们要努力学习现代化知识，同时肩负起领导责任，为实现境内外藏人同胞们的心愿积极付出努力。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挪威国会议长奥勒米克汤美森近日表示，为了修复中国和挪威的关系，决定不同即将访问挪威的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会面。这一言论遭到汤美森同僚的批评，指他讨好中共是懦弱的行为。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5月份受邀访问挪威，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为纪念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的活动。而在达赖喇嘛即将成行之际，长期支持西藏运动的挪威国会议长奥勒米克汤美森却突然宣布，为了修复与中国间的关系，决定此次不同达赖喇嘛进行会面。曾担任挪威国会西藏委员会主席的汤美森向挪威一家媒体表示，同访问挪威的达赖喇嘛见面不符合挪威的利益，自己不会为挪中外交关系的困难局面火上浇油。汤美森的同僚曾担任挪威国会副议长、国会西藏委员会成员的奥拉夫·贡纳尔·巴尔罗指出，挪威著名的政治家不站出来支持达赖喇嘛是一个耻辱，而且将讨好中共视得比人权还要重要，也是懦弱的表现。挪威国会议长奥勒米克·汤美森曾于2008年和2009年两次在国会中公开呼吁政府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关注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2012年还参与了由西藏人民议会在全球发起的正义火焰传递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